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实在知道你是那一位伟大的神。主，如果你不向我们开口的话，我们永远无法能够来找到你。你如果不向我们启示的话，我们永远无法能够认识你。主，我们求你今天藉着你的话，你向我们开启，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真的来认识你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主，也求你藉着你的话语，你让我们实在是感受到，你不但是那一位伟大的神，主，你也是那一位充满慈爱的神。让我们因着你爱的吸引，我们愿意来认识你和接受你。主，愿意我们在这里一同寻求你的时候，你就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把荣耀来归给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爱我们的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要先读一段的圣经，在诗篇的103篇，我们从第8节读到22节。我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诗篇103篇第8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恩慈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民地何等伟大，他慈爱。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大卫。那么当我们读第8节的时候，他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第9节，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这里说出这一位神，他不但是圣洁公义的，而且他也是怜悯有慈爱的神。我想很多的福音朋友也许不一定认识大卫这个人，但是大卫这个名字，不管你是在中国也好，你是来到澳洲也好，你常常会看到这个人的名字。那么在这里，其实很多人的名字叫大卫。在中国呢，你可以看到很多有关于比如说一些像啊或者是什么的话，你或者学美术的话，你肯定会见过大卫这个名字。那么大卫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是一个王。最近这个世界的动荡当中，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在那个地有战争，那么这个大卫王呢，他就是以色列曾经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王，也是以色列人现今都非常崇敬的一位王。 以色列有许多的王，但是很多的王在百姓的心目中都渐渐被淡忘，只有这一位的大卫王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永远的铭刻在心里面。那么写这首诗的就是这一位大卫王。这个的大卫王，他一生有许多的功绩，他一生有许多的神迹奇事伴随他，在人看来许多不可能的事都在大卫的身上曾经发生。那么这一个人呢，他认识神。可能我们会想，在我们以前华人的文化，我们曾经试图去寻找神的人非常多，我们试图去寻求永生长生不老的人也有很多，但是有没有人曾经找到过神？其实你纵观我们所夸耀的几千年的历史，你可以看得到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的找到神。这一个的大卫王，他其实是很早以前就在以色列做王的。怎么个找法呢？我们知道在中国有个秦始皇，那么他为什么叫秦始皇？因为他统一了战乱中的六国，然后他称为始皇帝。那么这个秦始皇比之大卫如何？其实秦始皇是在大卫做王以后750年他才做王。这个大卫王早于秦始皇750年就做王。这个大卫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很普通的一个青年人。这个人他从小的时候在家里面是放羊的，他上面有七位哥哥，那么他最小，然后他去放羊。他大约在19岁的时候他上到战场，那个时候正是因为一个伟人歌利亚与以色列的军队作战，当时以色列军中没有一个人敢去跟这个伟人作战。这个伟人身高超过3米，而且他前面还有一个人拿着盾牌。那么就是这个大卫王，当年他大约是在20岁左右的年纪，他就凭着一颗石头击败了这个伟人，击败了这个巨人。那么他怎么说？他说他征战乃是凭着耶和华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王跟其他的人不同，其他的人他们寻寻觅觅，就像秦始皇一样，他做王以后在他余生的30多年时间，他尽其全力，倾尽他的所有的所能做的，也运用他所有的权柄，他去寻求永生，但是他至死都没找到。大卫王他得以认识神，不管是在的生活当中还是生命当中，他时时刻刻都要想寻求神的旨意，也就是说寻求神要在他的生命中要成就什么样的事，寻求神他怎么样可以来活在神的面前，他怎么样可以来带领这些以色列民。那么在他的一生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丰功伟绩，我们知道在许多的国家当中都有许多的开国元首或者是开国功臣，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其实很快就被人淡忘了。唯有这个大卫王他所做的什么事，他成为以色列王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攻打下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就是现在在以色列地的耶路撒冷。然后他定都，以色列的都城京城定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个耶路撒冷直到今天，不管你是在世界的各地，它都是一个世界焦点的中心。那么大卫他所做的这一件事其实直到现在都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后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把神的约柜带进了耶路撒冷。这个约其实是犹太人引以为傲的地方，这个约柜也是他们从古至今觉得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们与神有约，他们是神的子民。那么一切不在神的约里面的人，他们都认为是外邦人。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得以相信神，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神儿子的缘故。那么神儿子他来到地上，他打破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这个的隔阂，那么他就把两下合而为一，也接着我们主耶稣的缘故，接着他所成就的救恩的缘故，那么我们这些与神无分无关的外邦人，我们现在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大卫他在远古以前他就这么能够清楚地认识神，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不但如此，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我们知道神是自有荣耀的，这位神叫耶和华，他的名字的意思也就是说他是自有荣耀的，他从亘古的永远到现在到以后的永远，他都是永存的，他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那么接下来他更加清楚地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他其实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因为他的圣洁公义的缘故，他一定要追讨人所犯的罪，他一定要对付这些罪，但是他又是那一位慈爱有怜悯的神，他有恩典，那么他就没有按我们的罪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但是你要知道，神的圣洁和公义，他不可能说不追讨罪，那么他又有慈爱，那么他怎样来平衡这一个的关系？这个关系我们是作为人来说，不管你有 多少的知识也好，不管你有多聪明也好，你永远不无法把这两个矛盾互相的调和。因为你要公义的话，你就不可能对人施怜悯，那么神的公义必须满足的时候，他怎样去做？他乃是用他独生的爱子来做成这个的救赎。怎样做成？因为他要追讨罪的缘故，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罪若不是流血，就不必不得赦免。那么这一个的刑罚，神就差遣他的爱子来替我们付了。所以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神不是不追讨，乃是说有人替我们付了这个罪的赎价，所以神才得着了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得着满足。那么即使他的爱，他的慈爱就向我们倾倒。那么神为什么这样？因为他就是要那一位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因着他的怜悯和慈爱的缘故，他不愿意人没有机会，他愿意给人这个白白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凡是愿意的人他就可以得着。大卫在这里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那么这一个事实并不是说大卫他仅仅是看到别人，其实这个事情也发生在他的身上，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事情不仅是发生在他的身上，也发生在他的列祖身上。其实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本身不是在现在的以色列地，以前叫做迦南地，那么以前的迦南地呢也住有迦南七族的人，那么这住在那地的人呢，因为他们罪的缘故，这里我们看见神是一定要追讨罪的。那么原来迦南七族的人住在那地的缘故，他们的罪恶满盈， 然后神说必定要追讨他们的罪，但是神仍然给了他们400年的时间。那么在400年当中，迦南七族的人仍住在那地，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悔改，他们在那地所行的恶，当然我们现在无法具体的去描述，但是你从圣经可以清楚的看见，许多罪罪恶滔天的时候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许多的罪在远古以前就有，包括被神所灭的索多玛俄摩拉城。你可以看见现在所看见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病毒，其中之一就是艾滋病，那么各种各样的罪其中之一就是同性恋，不但如此，还有各种各样你所不愿意描述的罪，其实根据科学家在那里的发掘工作，他们都在那个城的遗址里面找着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罪并不是现在，许多罪不是现在才有的，许多的罪乃是远古以前就有，但是神仍然给了迦南七族400年的时间，然而在这400年当中，他们没有一丝的悔改。当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了以后，他就急着这些的人要做成他的见证，所以当他把以色列民带进迦南地的时候，就驱逐了毁灭了迦南七族的人。我们也知道，当然他还有剩余的人没有被灭尽，那是因为以色列民的见证软弱的缘故。所以大卫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虽然说迦南地的人丧失了神的见证，丧失了神，也不认识神的荣耀，虽然说以色列民他们被神拣选的缘故，但是他们也失败，他们也丧失了神的见证，他们也没有能够从始至终的荣耀神。但是大卫在这里非常清楚地看见，他得以在以色列地能够开疆扩土，他得以把京城定都在耶路撒冷，都是因为神的约的缘故，都是因为神有慈爱有怜悯的缘故，也是因为神对人不会永远的怀怒。但是这一个呢，必须有一个的条件，就是神需要，就是神需要人来认识他，也需要人能够藉着他的独生爱子的宝血能够悔改，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大卫说，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虽然大卫有这么多的认识神的恩典，他有这么多的丰功伟绩，但是大卫他的本身在他生命当中，他也犯过非常严重的错误。那么他有犯过谋杀，他也犯过奸淫，他也犯过骄傲。所以大卫在这里能够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因为大卫知道他所犯的这些罪，每一条都是必死的罪，不但是几千年如此，你就是放在现今也是如此。所以从大卫的内心深处，他能够知道神的慈爱不仅仅是在别人的身上，神的慈爱和怜悯更是在他的身上。我们知道大卫犯了这个罪以后，其实他至少有一年的时间，他心里面有何等的痛苦。大卫在他其他的诗篇里面，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终日哀哼，他的骨头枯干， 其实如果你没有犯过很重的罪，或者说你不是很认识神的话，你真的没有办法感受到大卫他心里面这种极深的痛苦。但是当他一年之后他悔改以后，接着先知拿单，神告诉他说他的罪神已经涂抹了赦免了。那个时候大卫就重新苏醒过来，所以当他说出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的时候，他也能够深深的体会到说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备，像他这样大的罪神都能够赦免。当然这个罪是由神的爱子来替我们偿付的这个的赎价，这个罪神不会给我们平白的涂抹去。然后大卫在这里说出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是否知道神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有多大？也许你可以说出你的爱人对你的爱有多大。我们这里当然有许多人我们已经成家，也有些青年人正在谈恋爱，那么你怎么样告诉你的朋友配偶你的爱像他有多大，有这么大？我们常常给别人说这个是爱心，那么也许是这么大，对吧？我们现代人很愿意去表达我们对配偶的爱，或者是对我们恋爱对象的爱。但是这里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那么这到底有多大呢？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这里真的要思想神对我们的爱有多大。这里是一个的比方，它并不能让你知道说你可以如何去测量神的爱，但是你可以知道天离地何等的高，这是一个你完全无法测量的。我们知道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地球是很大，对不对？那么你知道地球和太阳之间有多远，太阳有多大？因为我们常常想太阳是在天上，那么古时的人也常常以天上的重心来代表天。其实你知道太阳有多大，太阳离地球有多远？太阳跟地球之间有1亿5千万公里，这个距离你如果说你真的想去测量的话，我恐怕你无法很精确的去量出来。当然是借助我们现在的一些所谓的科学或者技术理论，我们从理论上得出这么一个数值。那么太阳有多大？太阳是地球的130万倍。当然你在你认知当中，在我们人有限的认知当中，似乎太阳就是天的一部分，但是太阳并不能代表天，它仅仅是悬挂在空中的一个的耀眼的星球。那么比太阳大得多的天有更多的星系，有更多的星球。那么即使你把太阳这么大，你说这是神的爱有这么大的话，那已经是超出你的认知范围。那事实上神所在的天比我们从地球到太阳上的距离更大。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告诉你这个距离究竟你要测量怎么样才能表明，乃是告诉你说作为人来说，我们永远无法测度神对我们的爱有多大，这是这一句话要告诉我们的。
是凭着我们所有的能力，所有的认知，我们无法测量的。神的爱究竟有多长、多宽、多高？但是这里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慈爱乃是向敬畏他的人显现的。那么，那些悖逆、不愿意认识神的人们，其实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神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信神爱子的人，他的罪已经定了。那么神的慈爱向众人显现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去接受这一份的爱，这一份你无法测透的爱，或者说是你仍然愿意，你仍然愿意去背逆他，你仍然愿意去遵守你自己的内心，你要服侍这么大的爱而坚持你自己。接下来大卫继续地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那么这一句话又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神因着他爱的缘故，他要除去我们的过犯，除去我们的罪。那么他怎样除去？他除去我们的罪到什么地步？那么其实我们知道东离西有多远，如果你是按一个地球来算的话，你可以从地球的东边测量到西边，或许你认为啊，东离西有这么远。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话，你也可以知道这个东离西已经是很远了。当神除去我们的罪的时候，这里说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东离西这么远，那么你测量出来，你是否就认为说从东离西你所量到的这个距离就是我们的过犯离我们的距离呢？但是这句话它不是这个意思，它其实是给我们看见东离西有多远的意思，就是说东边跟西边它永远不会在一个点上。不管你是一个多大的星体也好，它东离西似乎是比一个小的星体的东边跟西边还小一点，或者是你手上一个小小的物体，比如说一个指南针也好，当然我们知道指南针是指向南和北，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个东西是指向东和西的话，你也可以知道不管这个东西是多小，它东和西它还是不会碰在一起，就像指南针一样，它的北极跟南极它永远不会碰在一起，它是互相排斥的。那么在这里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要叫我们的罪，叫我们的过犯永远被除去。那么就是说我们的过犯神会除去，并且他永不会再提起。我们的罪会永远在神的恩典底下远离我们。所以你看到神他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爱，他不但说他不会一直的去追究或追讨我们的罪，而且因着他爱子为我们所付的赎价的缘故，因着他自己就是爱的缘故，他把我们的罪都除去，而且他对这些所被对付过的罪他永远不会再提起。正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也是世人所当作为一个愚拙的办法，但是他这个就正是借着人所认为愚拙的事情，神藉此来显明他的智慧。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不但说是看到神对我们的爱，也看到神对我们的忍耐和怜悯。 神对我们的爱不单单是说是有这样的恩典，是有这样的忍耐，有这样的怜悯，神的爱也是非常的丰富。他这个的爱呢，其实不单单是我们人所想象的，他可以说赦免我们的罪。神的爱也包括有他的管教，还有像父亲一般的爱。神管教的爱包括在当我们悖逆的时候，他会对我们有所管教，就好像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之前，他们因为不信的缘故，他们多次的悖逆神，有十次试探神之久。当然神在旷野里面给了他们管教了他们40年的时间，那么也借此带进了新的一代，也借着这一些新的一代，神能够把他的见证做成在迦南地，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地。神也借着这一个的管教，他也给我们现今的人看见。我们不要以为说当初以色列人受管教，那是为着给以色列人看的缘故。那其实我们知道，神所在圣经上所记载的一切的历史也好，我们当然会看到一些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其他人的故事。那么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说仅仅是给当时的新圣一代来看的，其实更加是要给我们现代的人所看见，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说，神对于他的儿女不但有这样丰盛的慈爱，当然我们在悖逆的时候他也会有管教，但是他最终有一个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带进神所应许的那地。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神给他们的应许当然是迦南地。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接下来大卫继续的说到，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里就很清楚的说到，神他不但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一位高高在上的神，他也不但是那一位伟大的神，永远无法彻透的神，他还是那一位平易近人的神，像一位父亲那样，他知道怎样连续他的儿女，他也知道怎样去连续敬畏他的人，而且他也藉着各种各样的方法，藉着各种各样的爱的展现来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父。接下来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那么我想很多的福音朋友，你也许有一点知识的话，你可以从那个网络上或者是哪里也好，你可以找到一个科学家现在所做的一个测试，就是说人的身体与地上的元素，与这个土地有97%以上的 matching 度，也就是说人的97%以上的元素与这个地是相同的。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圣经创世纪的开篇就告诉我们说，是神用尘土造了地上的人，所以科学家现在才发现也不足为奇，也其实也反面的说出人是何等的迟钝。神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人乃是神所造的，而且所造的材料这是从地上所取的，那么人直到现在 才发现说啊，人很多的成分都是从土地来的。那人和这个尘土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人和这地上其他的活物有什么区别？同样也是在圣经的开篇告诉我们说，其实人和尘土，或者说是一个活的人跟一个死去的人，他的区别就差一口气。那么这口气在创世纪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朝人的鼻孔中吹了一口气，那么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的人。那么原文是有灵的活的魂，也就是说人跟尘土跟死去的人也好，他差的就是灵魂。这个通常来说就是一个人他的身体还在，不管他的身体你能保护的多好，保养的多好，只要他的灵魂没有了，那他就只是一个尸体。所以你有没有思想过，一个身体对人固然是非常重要，因为接着身体我们可以感知这个世界，接着身体我们可以跟人跟人之间有交流，但是你有没有思想过，在神看来人的灵魂比他的身体更为重要？这其实是我们属地的人很难很难去理解的，这是一个神他自己的那个意志，他自己的思想，这是我们很难去理解的。但是如果说你更多的去认识神的话，如果你从大卫的这个诗里面去思想神的爱的话，你就知道神对于我们的灵魂是何等的看重，以至于他愿意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下来，我要拯救我们。那么这个拯救呢，当然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行了许多神迹，他包括身体上疾病的医治，包括我们身体各样的比如说你瘸腿的行走，然后瞎眼的看见，那死人复活，当然这些做出来你可以看见是外面肉体上的表现，但是他差遣他的爱子到地上来的最重要的这个目的，乃是拯救所有人的灵魂。那也就是说神何等的看重人的灵魂，因为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那么这就意味着说我们的身体必定是会过去的。接下来诗篇下面接着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同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就是说到我们的肉体，不管你怎样顾惜也好，不管你有多强壮也好，虽然说我们可以经过我们自己自身的努力也好，或者说是你有医疗条件也好去帮助你，你可以活得很久，但是活得多久在神面前有什么区别？他说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也就是说人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固然会生长，他固然也会兴旺，他也许能够发旺如野地的花，非常漂亮，他也许像青草一样生命力旺盛，但是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也就是说当时间到的时候，那么这个肉体的生命它必然有消灭的一天。不但如此，它的原处也不再认识它。那么这个我们印象的话就很深刻，你可以思想每一个国家当它开国的时候，有多少人有多少的丰功伟绩，有多少人能够呼风唤雨，有多少人建功立业，但是你是否还曾记得他们？你不要说在500年前好，你不要说在中国古代有多少盛世也好，你就说近代100年之内，你能够曾经还记得有多少人？其实话说回来， 你也不会很去在意他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城市曾经有一位市长，当然是在以前，不是在这里。那么这一位市长刚新上任的时候，他就开始做很多的基建，比如说修理宽阔的道路，然后放上漂亮的路灯。当他开始做完这些之后，我们觉得这个市长还是不错，就是很体恤老百姓。可是过了不到三五年的时间，好像这个市长就销声匿迹了。但后来我也就没有再去留意这个人。但是当有一天我偶然，也不是偶然，有一天我曾经去过一个墓地的时候，我就赫然发现他的墓碑就竖在那里。也就是说，没有过多几年，这个人就没了。那么其实有多少人会记住他呢？我想如果不是看见那个墓碑的话，我可能都不会再去思想曾经有过这么一位的官员。所以你要知道说，不管你先前做的事情有多好，你如果不是被神纪念的话，那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世人真的会去纪念你。也许他会纪念一些对他印象深刻或者是有救命之恩的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一切都会在人的记忆里面被淡忘。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在欧本有个会所，我们欧本会所隔壁就是利肯。你是否曾记得利肯的土地所有者是谁？那么根据本地人的说法，这个利肯的土地所有者，整个区的所有者，曾经只是两个兄弟的。但是时至今日，还有任何人认识这两个人吗？或者说还有任何人记得这两个人的名字吗？你要知道，在万人之中不会有一人会记住他们。所以我们知道，人的年日真的不过如草一样，它会生长，会兴旺，会欣欣向荣，会繁荣。它也会如野地的花一样，它有绚丽夺目的一刻，但是这一切经风一吹便归于无有。那么这也是我们人在神眼中的光景，因为我们的肉体它就是这么短暂，所以神要来为的是我们灵魂。那么我们灵魂的归所是哪里？那么这个大卫王他的儿子所罗门王，他告诉我们说，尘土要归于尘土，灵要归于人，归于赐灵的神。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十二章的第七节说，尘土人要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那么神在创世纪的开篇三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所以我们知道，人不过是卑微的，人不过是属地的。那么人在地上的意义是什么呢？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这里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神在这里给我们的话是，他的爱要归于，他的慈爱要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那么我们的子子孙孙，他们如果也是敬畏神的人，也就是说你愿意去相信神，去接受这位永生的神作为你的神，那么他的公义也要归于你。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说，神与我们的约就是他的独生爱子，及着他的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就是我们凡事相信和接受这一位神的爱子主耶稣基督的人。 并且愿意来听从他的话的人，那么他的公义、他的慈爱都要永远归于我们。那么其实你在这里可以看见，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体，就是人是最卑微的，因为他是尘土所造，但是人又是最尊贵的，因为神的爱、神的公义要归于人。神如何来做到这一个，那么也是藉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当你愿意接受这位神的爱子的时候，他就赐给你他的生命，就是那个永远的生命，那么以至于我们这个最卑微的人能够得着这个最尊贵的生命。虽然我们仍然是保有我们这个属地的肉体，但是我们不再是属于地，我们乃是属于神，乃是神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十三节这里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神以我们为他的儿女，他为我们的父，这就是我们最卑微的成为最尊贵的根据。不但如此，接下来大卫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乃是一位永远在天上做王的，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只有太阳那么高，或者只有银河系那么大。那么这一个的天和地都是神的权柄所统管的，也是他所创造的。接下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所以这个天地之间不但仅仅是有人，不但仅仅是有神所创造的这些众星，还有神所创造的天使。这些天使乃是听从神的命令、成全他的旨意有大能的天使。不管你是什么的文化，我们都知道天使乃是代表着他有超乎于人的能力，超乎于人所认知的。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天使乃是服役的灵。所以你看见21节，他说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这里指的就是天使。天使乃是神的诸君，所谓的诸君就是神所掌管的天上的军队，做他的仆役。这个仆役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天使不但是服侍神的，天使也是服役的灵。如何呢？就是那些接受救恩的人，乃是神差遣这些天使来服侍他们。这些的天使是奉神差遣承受，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你在圣经里面，如果你愿意去查考的话，你可以看见神常常差遣他的天使向人传达他的话语，也为着来成就人，帮助人来成全神的旨意。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虽然是属于尘土的，但是第一，神向我们的慈爱是我们无法测透的，神向我们慈爱是何等的大。第二，当我们愿意接受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卑微的人变成一个何等尊贵的人。我们的地位从地被迁到天上。第三，不仅如此，神还差遣他的众天使来服侍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接受神的救恩是神何等大的恩典，是何等荣耀的一个事情。 接受神的救恩，其实也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不是说我们可以凭着自己任何的努力我们可以得到的。这个是大卫王，他这一生达到他生命的顶峰，他这一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好事也好，坏事也好，经过他的成功，经过他的失败，他所认识的这位神，他所介绍给我们的，不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属地必然朽坏的身体能够脱离，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可以来服侍他。在20节21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所有服侍他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不仅如此，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那么神所造的不单是包括人，不单是包括众星，也包括天使。所以这里所说的乃是说，神所创造的万事万物万有都要称颂耶和华。那么我亲爱的朋友，那你当作何选择？大卫最后一句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那么这个心实际上的说的就是我的魂，我的魂啊，你要称颂耶和华。那么我们亲爱的朋友，如果说你还没有认识这位神的话，你当作何选择？你是否愿意来接受这位神做你生命中的神？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主，实在是你先爱了我们，你也接着你的众先知，你也接着古人的训词，主，让他们来告诉我们，你是那一位真的又真又活的神，你是那一位自由拥有的神，你是那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主，你也是那一位满有怜悯慈爱的神。主，你怜悯我们，你体恤我们，好像父亲一样，主，好像父亲爱儿子一样。主，你也愿意我们，你也拣选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当中若有还没有能够下定决心来拣选你成为他神的人，主，愿你自己来开启他们的心。主，让他们能够从心里能够被你打开，让他们从心里能够触摸到你的爱，知道你真的是爱他们。主，你不但是爱了我们，主，你也接着我们能够做见证说你也是爱了他们。愿意你的爱摸着我们每一个的人，主，也愿意一切属地的都能够起来，一切所被你所造的万事万物都能够起来，把赞美和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